书接前文，张作霖呐、让日本人给出个点子，哎，甭等找，第二天小川又来了。小川说：“张军，依我看，三月六日就是你们下手的好机会，不得不采取下策，就得动用武力。”叶老法意思，你要觉得人手不够的话，只管跟我打招呼，我们东洋人是你大大的好朋友，日本在承德的驻屯军可以全力以赴给张军帮忙。张作霖就抱拳：“多谢多谢多谢。”不过小川军，我看还用不着吧。贵国想帮助此事，我是感恩不尽。我看这样，先尽我们自己的力量，实在不行，再向大日本帝国求援，也就是了。为什么张作霖这么说呢？他心里清清楚楚，要欠了东洋人的人情，要欠了他这个债，那就是阎王债，永远还不清。你看他给帮这点忙，早晚不定加码要求什么苛刻的条件，还要出动军队，那就更麻烦了。所以张作霖是婉言谢绝。小川一笑：“好吧，既然张军不肯叫我们大日本皇军帮忙，也可以。有什么困难，尽管及时取得联系，我随时给张军效劳。多谢多谢。”他们又聚集在一起碰一碰。那劫牢反狱、书诸武力，那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摆在眼前的有几大难题，头一个就是马福祥所领导的混成旅，10000多人马，这边枪击打响，马福祥肯定调动军队。真要人家插手此事，张作霖这100来人，那么差的太悬殊了。可怎么对付马福祥？怎么对付他这10000来人？又不想叫日本人插手此事，就得动智谋。因此张作霖跟小川商议，咱们先礼后兵。张作霖说：“3月6日之前，我要亲自拜会马福祥，最好要求他采取中立，不插手此事。哎，只要马福祥的军队不动弹，广行政公署这些文职人员还有些警察，那就好对付了。划了他们不成问题呀。但是马福祥能不能听张作霖的，这是个问号。张作霖的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，但无论如何就走这步棋。第二，劫牢反狱又谈何容易？张作霖就这100来人啊，派谁去？得确保万无一失，把他二虎张志飞给救出来。这仗还得打得漂亮，还得速战速决，没有内应不好办事。 通过张作相，张作霖知道行政公署有一位师爷，就是你袁七爷呀，谭德惠的老师，人送绰号燕山大侠，叫袁锦义，得跟袁大侠取得联系，让老袁头在里头里当内应。首先提供地图，得当向导，得向他们交流几句，然后可以行动。那么这件事情就交给张作相全权处理，让他比别人了解情况。张作相大包大揽也答应下来了。第三，那么离开承德的时候，那不定就怎么乱，这个交通工具至关重要，得迅速撤离的危险区，还得求助日本人。小川说，你放心，只要把时间定下来，我们是准时接送啊。最后初步决定，如果没有变化，3月6日晚上11点，日本在这儿的领事馆出动10台太阳牌汽车接应张作霖。劫牢反狱之后，他手下的人马上上汽车，由日本人护送离开承德。那把那高耀旗在车前一插，谁敢拦着？就这样，他们拍板定案了。小川回去着手准备，张作霖掐手指头一算，计3月6日，哎呦，大后天就在眼前呢。那么小川已经向我做了保证，3月6日之前，行政公署不敢处决犯人呐，二虎是非能保住这条命。干脆明天我去拜会马思祥。张作霖呢，一晚上都没睡着觉，就琢磨着见到马思祥得怎么说，用什么办法，还得不卑，还得不亢，还得叫他听话。但是大家都替张作霖捏着一把汗呢，这究竟马思祥是个什么变的，谁也不清楚，过去没跟他打过交道。你张作霖觉得不错，你是27师的师长，人家是承德混城里的旅长，你不听你那套，到那时候要说翻了，是自投罗网啊。因此咱们在心都提到嗓子眼儿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张作霖穿着一身便装，内插双枪，带着丁喜春、刘小春、田凯、蔡平本、邢丽萍，另外又带了10名贴身保镖，都是长短两件家伙。除此之外，张作霖呢，还带了个盒子，那盒子里的一色是珍贵的礼品。那张作霖到了时候真喝得出住去，在前文书咱就说过，离开奉天的时候他就带来了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为了收买马福祥，不打动他的心怎么能行呢？所以把这贵族的礼物全都带上，这些人全穿着便装，离开老李家，赶奔混城吕布。这个吕布啊，在承德的外边，离避暑山庄不远。 是一片大空地，修盖的二层楼也相当绅士，周围还在炮楼呢，门前呢24小时都是双岗加双岗，四个人。张作霖他们都穿着便装，等来到门这，张作霖把名片掏出来，过去。丁喜春接过来，直接奔门岗就来了。兄弟，你辛苦了。你们干什么？我们打算拜见旅长大人。见我们旅长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你看看名片就清楚了。这当兵的把骗子接过来一头扎眼了，那名片上印得清清楚楚，中华民国陆军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。心说谁是张作霖？他怎么到了承德了？看眼前有20来人，为首有小个，这些人可都穿着便装，莫非他就是张作霖？不敢隐瞒，也不敢耽搁呀，立刻通报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说马思祥，没想到张作霖从天而降，从奉天到他这儿来。等见着名片之后，马思祥就站起来了。张作霖来干什么？哎呀，肯定是有事啊！明白了，这些日子这承德都乱套了，那杀人的凶手肯定跟张作霖有什么套头，不然的话他不能从奉天到承德。我听说张作霖这个人最不好惹呀，个头不高，聪明过人，有小小的一名土匪，摇身一变做了中将师长。我这耳朵都磨出茧子来，今天能得见此人，也算一件幸事。来了多少人？一共我们查过了23个。好吧，吩咐弟兄们隆重接待。哎，这礼部打扫卫生，重新装点，马福祥是全身戎装，领着清兵卫队接出去了。到礼部外边一看，面前可不是就20多人，一色都是便装。不了解内情的，好像一伙做买卖的。他虽然没见过张作霖，可听说过呀。一手站在最前边的是个小个，比别人都矬着不少，干巴巴一团精气神，俩眼格外的亮，黑都黑都的放光。你这种个子吧，稳如泰山。他就猜个8-9不离10，这就是张作霖。丁喜春先过来了，请问您就是承德混成旅的少将旅长马福祥马旅长吗？啊，是我，这是我们师长张作霖。哎呦，欢迎欢迎。 还没等他动弹呢，张作霖抢步起身先过来了，冲着马福祥一抱拳：“马旅长，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，张某早就想到承德来拜会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，张某有礼了。”说着话一躬到地。那位说：“张作霖怎么这么行礼呀？”你想他穿着便装，哪有穿大褂打立正的，那像话吗？马福祥一看，赶紧往旁边一闪，以礼相还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张师长，金身大驾，光临我这小小的承德混城旅，这，我真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。此地并非讲话之所。”行，各位里边请，张师长往里请。说着话，携手揽腕，两个人边说边谈，就进了旅部。张作霖后边那些人都跟着，这些贴身的保镖啊，那俩眼睛比别人要好使的多呀，叽里咕噜乱转，随时观察着周围的举动，保护张作霖的安全。到了院里，张作霖一回身，告诉他们就站在院里，屋里没你们的地方。就他跟着马福祥进了客厅了，到客厅坐下，这刚把茶水沏上，张作霖一笑：“旅长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。张某来的唐突，请千万恕罪，咱们还按老规矩办事。”张作霖说的是把大衫解个层层，双枪拽出来，啪往桌上一放，然后告诉手下人：“把家伙都放下。”是，主动的把枪全拿出来了，往地下一放，让人家对方放心。就这一点，马福祥深受感动。要说马福祥事先没准备，那叫瞎扯。马福祥手下的卫队也都双家伙，都准备好了。如果张作霖到了里边，有什么不轨的行为或者要撒野，马上就给我动手。但是人家张作霖没有敌，他主动交了枪了。让这马福祥挺被动，这，哎呀，张师长，这干什么呢？不，初次见面，不得不如此。用不着，用不着，我马福祥是交朋友的人，我一见张师长你的面，我就知道你这人非常慷慨，非常重义气。我一百个放心，你看我一点防范也没有啊。再者一说，咱都是中华民国的军人，都是一家人，这又何苦呢？把枪带下来，带下来。来人呐，请各位弟兄们到屋来坐，打一支算。他主动说话，把丁喜春、刘小春等人都让进来了，大伙没敢坐，就站在张作霖背后。张作霖一笑：“既然马旅长对咱们如此放心，好吧，那就把家伙都收下来吧。每个人捡起每个人的枪支，全别在腰里头了。”马福祥暗挑大使：“张小个子，真有你的，刚见面就将了我一军啊！”说了几句话之后，马福祥一笑：“张师长， 金身大驾离开奉天到承德，大概有重要的事情要办。那么今天又来见我，看来这个事情肯定不小，请张师长明示。马福祥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是少将旅长，张作霖是中将师长，论军阶比他高这一级呀。所以马福祥呢，以下级对上级的口吻这么说话，这也是出于对张作霖的尊重。张作霖又一抱拳，我说马旅长，你猜着了，张某无事不登三宝殿呢，我来求你。哦，说吧，师长只要有什么要求，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。好，够意。咱们听着真人不说假话，最近承德挺乱吧，这个乱跟我有直接的关系，大概你也知道，我有个磕头的好哥哥叫汤二虎，名字叫汤玉林呢、啊，就是我们27师的副师长兼53旅少将旅长，因为他回承德来接他母亲，管了一档的闲事。结果引出不少罗烂来，听说他杀了6个人，血洗承德府，把贵宝地折腾个乌烟瘴气。如今官司没完，被押入承德的府囚牢，我就为汤二虎和张世飞而来。
是啊。
马福祥心里一翻个，怎么样？我就知张小个子从奉天到承德有大事了，闹了半天大闹承德的是汤的脑袋汤二虎，我看着他跟一般的人不一样，最近听说还抓住一个小子，还接过囚车，甭问，那就是张世飞呢。那么请问张师长，你想叫我怎么帮忙？
马旅长，你听我详细